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这知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受的不同，他就当被咒诅。好，谢谢。明年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500周年，那很多人说，哎，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说，我们要不要也举行一次宗教改革的之旅？那我说明年绝对不能去，因为明年整个德国、瑞士都已经订满了，所以呢，要去的话今年去或者是后年去。其实对于宗教改革500周年的庆典，今年就会开始。礼拜一我听到梵蒂冈电台的一个报告说，今年的10月31号，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日子吗？没有人知道啊。10月31号是马丁路德在维登堡教堂的门口钉上他著名的95条，从此基督教就离开了天主教，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10月31号，维登堡，马丁路德钉上95条。所以呢，今年的10月31号，普世基督教将会在我的母校隆德庆祝，开始庆祝宗教改革500周年，一直庆祝到2017年的10月31号，整整500周年。而且非常有意思，为什么梵蒂冈电台要报这个新闻？是因为教宗，当代的教宗，现任的教宗将会在今年的10月31号到隆德参加，他是被世界基督教联盟和世界信义宗联盟邀请，也是到隆德参加这个基督教的盛典。那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马丁路德当时离开天主教是因为天主教传了一个福音不是原来耶稣基督传过的。马丁路德当时离开，带了一批基督教的精英离开，就是因为当时天主教已经偏离了十字架的道路，偏离了十字架的道理，偏离了当时上帝透过基督、透过保罗、透过历史历代圣徒所传的这个福音。500年后的今天，当代教宗 Francis 这个非常伟大的、伟大的上帝的仆人，他要来到隆德，福音从欧洲大陆传到北欧的第一站，也是整个北欧大教区的第一个大教区，要去共同庆祝，因为福音，因为基督耶稣的恩典，因为这个十字架的道理，而开始了这个宗教改革500周年。那我们为什么现在要讲加拉太书？跟这个也有关系。为什么呢？我们不单单是庆祝500周年的这个宗教改革运动，而是也是因为加拉太书是马丁路德最喜欢的。马丁路德最喜欢不是罗马书，马丁路德最喜欢的就是加拉太书。马丁路德一生大概教过3次加拉太书，第一次是在1516年到1517年，当他教完这个加拉太书之后，他就决心冲到维登堡教堂的门口钉上他的95条，因为他看到在加拉太书里面这个福音跟天主教当时在500年前讲的是不是同一个事情。他发现了福音的本质不是守律法，不是按照条规，不是要交赎罪券，不是 要到罗马教皇的教导去做，而是按照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去行。所以马丁路德称加拉太书是他说这是我的 Catherine。 Catherine 是谁啊？就是他太太，全世界第一个神父正式娶一个修女就是马丁路德，所以造成历史历代以后我们也可以结婚了感谢上帝，所以我做牧师，对不对？来开玩笑了啊。所以今天我们一同来再读加拉太书，我们差不多用大半年的时间，如果可以的话讲到明年、今年的10月31号，我们要看马丁路德是怎么样领受保罗在基督面前所领受的传递给当代教会的信息。那刚刚我们读的这四节圣经是第一章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内容，因为 保罗指责加拉太道教会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保罗在这里提到有三个问题，第一个，第一节第六节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了这界，耶稣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了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加拉太教会、加拉太的众教会、加拉太地区的整个基督徒所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什么？离开了真正的福音，离开了原来的福音，离开了福音的本质，离开了福音的本身，去随从别的福音。他们首先是离开了福音。在这里保罗用了一个词，我认为和合本的翻译不是最好。保罗和合本把这个 theomaso 这个词翻成稀奇，稀奇 surprise 是不对的。稀奇这个词 surprise 是、啊、好像是什么，是应该是惊奇啊，是太吓人了。这个事情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是很强的语气来表达一个很激动的一个什么激动的一个情绪，差不多就是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保罗翻桌子了，你们在搞什么？我稀奇你们，不是，我真是震惊啊，我吃惊到一个要震惊的地步，你们到底在干什么？你们偏离了什么？基督之恩召你们的，这个福音是什么？是基督恩召你们的。而且什么？我稀奇你们这么快，这个词很有意思，这么快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什么？非常容易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是非常迅速的。也就是说加拉太的基督徒们，你们刚刚接受了这个福音，你刚刚接受了我保罗传给你们的这个真道，你们居然这么快，你们居然这么容易的就什么离开了这个福音。这么容易，就像一个女孩子刚刚跟第一个男朋友谈恋爱，失恋了不到两个礼拜就已经又恋爱了，这种女孩子你要很小心她，男孩子也一样哦。因为什么？哎，你刚刚受过伤害，你是真的很破碎的，对不对？你太容易跳到另外一段感情去的时候，你知道里面有点问题啊。对不起，我打中你们中间的人不是故意的哦，我并不知道你们哦，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真的不是。那个，如果你受一次伤害，十年缓不过气来，那还有点意思，对不对？那真的，我告诉你啊，你要恋爱，你要结婚，你就嫁这种人，哎。那个十年磨一剑，对不对？那才有点意思，因为他曾经对那段感情很真，他对第二段感情也会很认真。一个礼拜前跟这个很好，两个礼拜后、跟第三、第四个来了。哎，你要知道，这种人你最好不要碰。当时保罗对加拉太的教会的基督徒就是这个意思嘛？你们在搞什么嘛？我好不容易把这个真理的福音传给你们，你们也接受了，我稀奇你们这么容易 ，easy and so fast。离开了，而且这个词很有意思，离开了 Mantasizemai 这个词很有意思，他用了一个保罗用了一个军事术语。你看保罗的书信当中，他很多时候是用军事术语来 描写一个情况，表示什么很紧张的一个情况。离开啊，这个离开是什么？就有命令的，你不可以走的，你现在什么离开了，离弃了，抛弃了，你把耶稣基督抛弃了，你把你的妻子抛弃了，你把最爱你的丈夫抛弃了，这个是什么？就是这个词啊。而这个词的意思是说，如果有军令你不许走的，你如果离开的话，哎，对不起，你是要判死刑的。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原来的命令是在这里，你现在离开了这个命令去了别的地方，去了别的不是你的命令该去的地方，你要判死刑的。也就是说你原来的福音让你得到永生的，你现在离开了之后是什么？要死啦死啦的啊，你懂我意思吗？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嘛。所以保罗就说，哎，你们在搞什么嘛？而且他说是耶稣基督恩召你们的。这个恩召 Kaleo 是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是用的是一个过去时，在这个这里保罗用了一个过去式，就是说过去已经呼召你们的，已经把你们恩召在这个恩典当中的，所以是恩召。你们既然什么，你们要离开了，你们要抛弃耶稣基督了，你们要去从一个别的福音了，你们要离开真正的福音了。所以保罗很惊奇啊，你们在搞什么嘛？而且保罗是说这个词很有意思啊，他在这里离弃这个词啊，不是被动语态，是什么？主动语态。意思是说，哎， 你们不是被迫的，不是拿了一把刀顶着你，或者像共产党人受老虎凳啊，这个我招啊，你们也不用给我上老虎凳，你们想知道什么我全招给你们，对不对？啊，主动的就是这个意思。加拉太人当时是主动了，把这个福音给什么放弃了，他们不是屈从了那个犹太的假教师的教导，而是主动的离弃了这个福音。那么这个福音是什么？我们讲来讲去讲到这个福音，讲到这个福音是什么，圣经里面到底怎么讲福音？圣经首先告诉我们，这个福音是上帝的福音，是神的福音。在这里约翰，你马可福音第一章说得很清楚，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这个福音它是来自于神的。其次圣经又说这是天国的福音，天国是马太专门用的，在路加马可跟约翰常常是用的是什么？神的国。天国的福音就是神的国，耶稣来走遍加利利，在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也就是说传神国的福音。为什么是天国的福音？为什么是神国的福音？因为这个天国的福音使人能够进天国，神国的福音使人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然后他又说到什么？这个福音是个恩惠的福音。我讲过了，恩惠每一次在新约里面，卡瑞斯这个词就是恩典的意思。所以所有如果在圣经里面说是恩典或者恩惠，但是同一个词就是恩典。这个福音是什么？是上帝的恩典的福音。这个恩典的福音使我们得到上帝，从上帝那里来的恩赐，不是我们挣来的，不是我们努力来的，不是我们凭我们的能力能够得到的，而是上帝什么？他给的，他主动给你的。而且这个福音被称为是什么？和平的福音。这个十字架是一个什么？和平的十字架。但是你要看到在教会历史上多少次这个和平的福音，这个和平的福音的十字架被误用了，十字军东征等等等等，对不对？然后这个福音也被称为是什么？是得救的福音。你们既听从真理的教，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这个福音使我们得到拯救，得到上帝恩典的拯救，得到上帝的眷顾。而且这个福音被称为是荣耀的福音，而且它是什么？被称为是永远的福音。你们听，我又看见另一个天使飞在天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你们在住在这地上的人。这个永远的福音呢，是说这个福音是永恒的，它的永恒性是历世历代，而且是跨越时空界限的。但是在今天，不管是我们的教会，还是中国的教会，普世的教会，或者是历世历代的教会，福音始终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福音的本质被曲解了。在我们讲到福音的本质的时候，有两段经文常常是福音派跟其他的信仰基督教当中其他群体当中有争议的。我们福音派认为马太福音28章应当是我们整个福音神学的根基，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神的门徒，对不对？奉父子圣灵的命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都教导他们遵守，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章。但是同时也有一些基督徒认为，当主耶稣基督开始他弥赛亚大工之前，在路加福音4章的时候，他引用了以赛亚书61章，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贫穷的人，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因为这两节圣经是不同的，它所代表的福音的根基是不同的。一个马太福音28章，它的福音的根基，这个 message of gospel is a message of cross， 它的整个的根基是在基督教的十字架的信息的基础上。但是路加福音4章，当耶稣基督引用以赛亚书60章的时候，他除了福音，他更谈到的也有什么？也有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对不对？那么在这里我们如何看待福音？我们如何看待福音？福音不是什么十字架以外的任何东西。我们我礼拜五跟一对夫妇我们在一起啊，我们有午餐的时间，我们谈了很多，感谢上帝，他们对教会很有负担。他们说的，哎，我们怎么样积极的在这个教会之外参与社会工作？我说感谢神，对，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不是福音的本质。 我们要如果哪里有地震，我们去救助；哪里有那个需要的穷人，我们去帮助；哪里有残疾的孤儿，我们去支持、去奉献。这些都是对的，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不是福音的本质。福音的本质是什么？福音的本质就是哥哥他上的十字架。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就是什么？十字架的什么信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今天很有意思，我们这个四十多个弟兄姐妹到圣地流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走耶稣的苦路，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导游就说：“哎，我有个十字架，我们可以租了背。”结果没有一个人敢举手，因为什么？我们一听这个十字架大概有30多kilo，就没有一个人。我说：“我就说，哎，我们可以，当然我病不可以叫我背嘛，对不对？你们怎么也不背呢？哎呀，还有大男人，几个大男人，你看，哎呀，真是令我，哎呀。”不讲了，他说太重了，他们说太重了，背不动。哎呀，要走2公里的路，哎呀，我在想这条路就是耶稣走过的路啊。这耶稣当时也背不动，他还是要背嘛。你就看到十字架的道路是什么，是不容易走的。十字架道路是不容易背的，对不对？这个十字架是不容易背的。在前两天有一个我上个礼拜天讲完道，就有一个本地的一个同工打短信问我。他说：“啊，你终于回来了。”他说：“我现在要离开我们教会。”他说：“我已经挣扎了2年要离开我们教会。”然后呢，他说：“我也去了一个其他教会，感觉还不错，但是还是不行。”哎呀，我在想，他问我意见，哎呀，我想我很为难的，因为他牧师是我朋友，你知道，而且我知道这家教会还不错的，已经是本地教会当中相当不错的一家了。但是我们这位这么重要的同工，他有份开始那个教会的，他说现在要离开。我在想，你除非一种情况下你离开，一种情况下我一定鼓励你离开那个教会，就是那个教会再也不讲十字架的真理了，这个教会再也不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了，这个教会讲所有世界上其他一切的东西，但是没有基督教的信息，没有十字架的信息了。如果这种情况下，我鼓励你离开。那我很有意思啊，那我没有回答他。他过了2天，他打了，哎，他说我读了我看了你上个礼拜天的讲道，我就知道你到底跟我讲什么了。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还有没有传福音？我们的福音还是不是当时耶稣所传过的那个？我们所要讲的是不是这个哥哥他上的十字架？我早年有一次有一个机会在欧洲碰到一位老姊妹，这个老姊妹她有时候来教会出现一下，又常常不在，那年纪已经很大，当时已经70多岁，快80岁，然后她是从中国大陆到了台湾，又到了欧洲，等等很多年，然后她就听完我讲到啊，我跟她聊天，她说，啊，你讲的东西我早就听过了，她说我60年前就听过了，她说我们当时不单单可以听福音，我们还可以拿面粉。你今天在教会你只讲福音没有面粉，我没兴趣啊，真的啊。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在解放以前，在49年以前被我们中国人称为叫面粉教，因为我们一边在传福音一边给面粉，很多人对面粉有兴趣，对福音没有兴趣啊。我不是说这个是错啊，我不是在批评宣教士，你们不要误会，我不是说这个面粉给了不重要，这个面粉很重要，因为人还是要什么食物的，但是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嘛。所以当时很有意思的是，很多的这种农村的那些，或者是那些信基督教的，他们因为知道基督教提供最好的教育，所以他们来到教会，他们知道基督教给最好的面粉，他们来到教会，他们知道信了基督教可能可以在那个基督教的医院里免费得到医疗，他们受洗。而这些都不是福音，这些都不是福音的本身，但是这些东西成为吸引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福音就偏离了。当时保罗在指责加拉太的教会的时候，他发现他们开始偏离，偏离到哪里呢？我告诉你，加拉太基督徒的加拉太地区的基督徒的这个属灵的级数可能比我们还高一点，他们不会为了面粉去到教会，他们不会为了免费医疗去教会，他们不会为了儿子可以送到美国去留学去教会，他们不做这个事情。但是他们什么做的事情更可怕在哪里呢？因为他们在福音以外加了一些东西，看起来很像福音却不是福音的。什么东西？我刚刚上个礼拜已经讲过，这个犹太基督教在传的时候三样东西是加出来。第一， 第一，割礼；第二，守安息日。直到今天还有在基督徒认为是要守安息日的，是非常非常 要命的一件事情。第三就是什么？律法当中讲到的食物的境界，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所以当时保罗听到这些东西就火了嘛，就我稀奇你们，我吃惊，我太吃惊了，你们怎么会这么快就偏离了福音的本身。今天我们讲福音越来越难，我们教会如果要持守福音的本身的话，你会发现在华人当中是不容易，因为我们容易把福音加上什么好行为，我们容易把福音加上好道德，我们把福音加上成功，我们把福音加上金钱，我们把福音加上婚姻的美满，认为这就是福音。你错了，不一定，不一定，真的是不一定。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加上去之后是什么呢？那就是第二个东西，保罗在这里讲的，你在第六节说，你们去下半节套去从了什么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要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所以加拉太教会的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他不单离开了原来的福音，他还去从了什么别的福音。别的福音这个词很有意思啊，因为别的这个词在这个希腊文当中，他的这个词好像保罗在玩一个文字的游戏。 heteros 这个词就是说一个别的看起来差不多的，几乎是什么一模一样的。因为这个别的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有两个不同的词，在这里保罗都说到了，一个是什么 heteros， 另外一个是 alos。 接下来他说那不是别的福音，那是另外一个东西，它并不是福音。在这里你就看到一个看起来跟福音很像的东西，但是它不是。我们今天也会我前两天在美国嘛，对不起，我跟大家也解释一下，那个有些弟兄姐妹说，哎，你是不是要去美国了？我今天讲完道就走，真的。那不是我要去，是领导安排的任务，我必须去，不是我要去的。我告诉你，我真的不想，你这不要笑，我告诉你，我真的不想去。我去了我还麻烦，我告诉你，有关部门在想你老跑美国干什么，还更加对我的那个所有的给我做家里都装满了，对不对？我真的不想去，我告诉你，但是有的时候为了你们我要去。还有一个，你不要以为啊，你说哎，是不是有人请你？是，美国很大的教会请我，但是我没有感动，好了吧？很大的教会，没感动，但是我答应去帮助他们，一两个礼拜的，对不对？讲了这个，我忘记要讲什么了。我讲到哪里了？刚刚啊，我讲到哪里了？另一个福音，对不对 ？OK， 这个美国，我这次为什么没有感动？我告诉你，我在911之后到今年之前，去年之前，我有十几年没有去美国。我十几年没有去美国，但是911之前，我从98年到911之间去了十次美国。我发现美国是有复兴的，属灵上是复兴的，但是这一年我已经去了四趟了。我已经去了四趟了，美国的教会、华人的教会、美国的大学、华人的神学院都去了。但是我很遗憾的，我告诉弟兄姐妹，我觉得上帝的恩典正在离开。我真的是担忧啊！不单单是华人教会，华人教会的光景令人担忧，美国教会的光景也令人担忧。美国现在大行其道的居然还是成功神学。居然还是成功神学。成功神学就是什么？哎，我们不是上帝的儿子吗？我们的生活也应该像上帝的儿子那样啊！我全世界所有的财富都应该是我的啊！然后呢，他成功神学教你什么呢？哎，你不是需要财富吗？你就祷告，你的银行里面的数字有几位，然后上帝就会给你的。我告诉你，这种就是别的福音，你懂我意思吗？哎，你不是那个，你赶快奉献呢、啊？你奉献5美金，可能上帝给你500万美金啊！ 这种就是别的福音，而居然这样的别的福音从美国传到非洲，传到亚洲，现在也开始在东南亚的华人教会是大行其道，然后越来越没有人愿意听福音了，越来越没有人愿意听耶稣钉十字架道理，而越来越没有人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了。然后真的是福音吗？我告诉你，不是的。为什么我去了这么多台湾教会，我觉得真是对不起，灵恩运动成功神学在台湾大行其道，大行，真正可以在讲台上很认真讲福音的，讲神的道理没有几个，所以这一代六十岁以下台湾没有出什么传道人，你懂我意思吗？你去看，你去看这个教会将来会，将来会怎么样。如果这个教会不再传神的福音，不再从十字架的道理，教会的将来是非常非常暗淡，是没有任何前途的。我为什么要反对这个成功神学？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经历让我们看到现实生活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两天我们在祷告，为守望的一个弟兄祷告，对不对？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哎，跑到美国去开会，出了车祸，出了车祸还不算，然后是 脑死亡啊。今天早晨我得到的消息，最新消息你也知道了，你也已经过世了，心脏停止跳动。他太太正在办护照要赶去美国，但赶不过去了，先生已经被主接去了。非常被神用的一个弟兄，36岁，对不对？女儿2岁。然后呢，之前他们家里还出过一个故事，就是他的第一个女儿不小心从楼上摔下来过世啊。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你怎么样用成功神学去解释这些问题？你如果再跑到台湾去，特别是那种年轻人特别火热的教会，你有的时候很担忧，这些牧师、这些传道人所讲给这些年轻人是真理吗？真的是个现实生活是这样的吗？真的这个世界是他们认为的这个样子的吗？你再回来看的话，原来跟2000年前的东西是一样，但是你不要忘记保罗说什么，这个天下除他以外，这是彼得讲的，那个使徒行传4章，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啊！这个他就是基督，就是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的苦路。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这个别的就是 heteros。 所以什么？保罗说，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啊，有别人在上面制造，只是个人要谨慎在上面的建造，因为那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别的根基没有了，没有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被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东西吸引，所以很容易的就是福音加上了一些东西，福音加上祝福。今天我为什么来信耶稣，是因为我有被我的物质上被祝福。我告诉你，如果你的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我告诉你，有风吹雨打，经济开始不好，中国经济开始下行，6.9%增长了，对不对？等到0.9%增长的时候，你就怎么办？对不对？保罗在这里说，你们犹太派的基督徒，你把福音更改了，你把福音更改了，你看起来传的好像是一模一样，但是在这个以外你加了一些东西，你 plus something else， 就是那么一点点东西，是整个信息什么被偏离了，整个信息被偏离了。那个我在圣地的时候，我自己讲了差不多30多集，其中有一次我讲的我自己特别感动，就是我们到了那个约柜的那个一个模型的地方，那是在一个旷野，据说是所罗门的矿藏，很早以前。那么那天这个导游，当地那个导游是个美国牧师，讲完之后我就问那个牧师，我说 John， 我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说以色列人他们有了约柜，为什么他们还在旷野迷失？我今天这个问题也问大家，以色列人当时为什么有约柜啊？是因为摩西上了西奈山领律法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拜偶像，所以摩西回来之后火了嘛，火了之后就骂了他们，打碎了金牛犊，对不对？重造律法的那个重去领受这个两块那个律法的石板，然后就什么要上帝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所以造了这个约柜跟什么会幕 Tabernacle。 我说以色列人有了约柜跟这个 tabernacle， 就是那个会幕、啊、会幕的意思是什么？神的同在嘛。他们有了上帝的同在，居然在旷野还迷失四十年，是不是？为什么？我就问他为什么，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没有答案。我告诉你，这个事情跟我们今天是一模一样。我们今天有了教会，我们还迷失，是不是？我们今天有了神的话语，我们还迷失。我们今天有了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内住，我们还迷失，是不是？是不是？不敢点头，我们。是啊，我们还是找不到方向，是不是？为什么 ？Why？ Why？ 是因为什么？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心中有偶像。以色列人为什么在旷野四十年走不出去？是因为他们心中除了耶和华以外，还加上 something else。除了耶和华以外，他们还要加上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他们什么？他们走不出去。他们走不出去，再走，所以这一代人，整个一代人，四十年死在旷野。今天我们的情况是一样了，我们又要拜耶和华神，又要跟随十字架道路，然后我们心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们放不下。我们心中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不愿意放下的，而这些东西恰恰阻拦了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而这些东西恰恰使我们不能够真的跟随神。是不是这样？那个，我有一个弟兄，啊，他做生意做得很成功，也做房地产做得很成功，很厉害的一个弟兄。那感谢上帝，他是基督徒啊。然后呢，他给人传福音是什么？你看，我为什么那么成功啊？因为我是基督徒，因为我相信上帝，所以你看我有房有车，有什么有什么有没有二奶？感谢上帝还好。但是我告诉你，有一天他问题了，他跑到某一个世界级的房地产大佬面前，啊，这个大佬也自以为很了不起的，在人面前人气很高涨的，爬喜马拉雅什么的啊，啊啊，然后他就去跟他传福音，他说：“哎，你要信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使我成功。”结果这个大佬就问他了：“你有钱还是我有钱？你的企业大还是我的企业大？你的房产做得好还是我的房产做得好？你的老婆年轻还是我的？”没有这句话，这是我家的，真的。哎，我们这个弟兄就牙眼，我告诉你，这个事情给这个弟兄很好的教训。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上，所以去年年底这个事情爆出来之后啊，那个花样爆出来之后，使我积累了很多讲道题材。你们先坐着，不要急，我还没有讲完，我第三点讲了再走啊。你们好好听，你诗班在下面唱也很好。我告诉你，重要的是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听到这些信息啊。结果我告诉你，这个事情两个很重要的教训。第一个，给我们的弟兄，你不是以为 你很了不起吗？你在这些人面前你就是一个什么虫。你又不是有基督吗？你有基督，你的企业还没有我大。这就是福音加上了另外一些东西，你懂我意思吗？你不是以为你很成功吗？你看你成功还是我成功？我没有基督教，我比你更成功啊。所以成功神学是很要不得的。然后呢，给这位大佬也有教训，你不是很有钱吗？你的企业不是 很大吗？你的老婆不是很年轻吗？不是不是，你现在看看你在哪里要打倒人家的，人家就在哪里打倒你。阿们。所以啊，做人啊还是谦卑一点，做人呢、啊、还是低调一点，做人呢、啊、还是要警醒一点，因为这个上帝他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内心一些的偶像要除去。前两天有个弟兄跟我吃饭，这个他已经奉献很清楚，我在我看来上帝在他生命中的带领已经很清楚，上帝要叫他做传道人。当然他们心中有一些东西没有办法放下，还所以他们夫妇来找我，那我们一起说说了，我就跟他太太说，我说这个我是做男人的，我说你要知道，男人心中要做有些事情，你老公心中要做有些事情啊，你得让他去做的，否则他一辈子啊，他想做牧师，你如果不能够全力支持他， 我告诉你，他一辈子都过不去，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要用，你要支持他。你要知道，上帝呼召你们的话，他一定帮助你们面对所有的艰难。而且我告诉你，你在里面的有些东西要除掉，你只能够装着耶和华神，只能够装着这个十字架耶稣基督的道理，你才能够把这条路走通。否则的话，我告诉你，就会永远心怀两意。而且我知道你先生是一个很被上帝用的人，他将来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传道人。你不要担心这些东西，物质上的啊，两个孩子怎么办，你不要担心，因为上帝他会负责到底。 OK， 好，诗班可以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实在是要一起思考的，我们不是有教会吗？我们不是有圣经吗？我们内心不是有圣灵吗？我们每个礼拜天不是在教会还有天上来的玛拿吗？为什么你找不到你的方向？为什么你在前进的道路当中你常常的迷失？为什么你在人生的方向当中你看不清楚？亲爱的弟兄姐妹，是因为我们心中有偶像，我们的偶像不除去，无论是对这个世界上成功的欲望的想法，还是对你自己的另外的生命当中的一些价值的追求，而这些东西如果成为福音加上那些东西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不到上帝的旨意。我对不起这么跟你讲，你肯定找不到上帝的方向，你肯定找不到主如何带领你回到他的面前来。最后，加拉太的教会，他除了离开了纯正的福音，除了跟从别的福音，还有什么问题？就是他们容忍了异端的传播。在第八节第九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就当被咒诅。保罗说了两次被咒诅，你们要到被咒诅。 Anathema 这个词很重啊，是原来最早的时候在异教，在迦南的文化当中，那异教里面，在这个他们的邪神的庙当中要拜偶像的时候，他们的奉献款就是这个词，是被咒诅的。实际上保罗在这里两次说是被咒诅，而且这个词是什么？是意思是 eternal condemned， 是永永远远受到什么 condemned。 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他用词 很火爆，所以用我们今天的观念来看，保罗这个牧师没有爱心的，你懂我意思吗？真的，保罗哪有爱心啊？你看看保罗，对不对？他喜欢的人们说，哎呀，你们亲爱的腓立比教会，对 哥林多教会，对加拉太的教会，怎么可以这样呢？哎，你们是永远要被咒诅的。我要讲这句话，我惨了，我告诉你，长老马上就把我踢出去了，对不对？我告诉你，保罗不是，保罗说，你们如果容忍这些传异教的，你这传异教的跟你们都是要被什么？被咒诅的。我曾经讲过嘛，50年前全世界最大的异端在哪里啊？最多的异端在哪里啊？美国。30年前在哪里啊？韩国。今天呢？在中国。异端多得不得了，而且我们今天每天可能面对这个什么挑战的，我们可能每天面对这些异端的攻击的。你如果有机会，我告诉你，哎呀，我看了那个中央电视台 CCTV 12台晚上有一个节目，你们有时候也可以看一看，就是讲那些异端的传播啊，邪教的传播是非常可怕的，不是吓人的，你懂我意思吗？有的时候人家还攻到我们门口来啊，是不是？在这里保罗说，你们如果这样做是什么？是被咒诅的。而且在加拉太书他两次用到这个词，他说凡律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律法所记的一切事之情去行，就被咒诅。第二个，在3章13节，保罗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在这里你就看到，不是说保罗喜欢用这个词， 乃是说保罗常常把这个词拿出来警醒基督徒，警醒我们，如果我们容忍异端的传播，邪教的传播，我们实际上就成为一个被咒诅的人，而且最终什么是要被永远的咒诅。在这里你记得说啊，保罗在第八节说，无论是我们是从天上来的使者，哎，他说是从天上来的使者，不是说是从神那里来的使者，有点不一样，对不对？因为保罗在这里提的实际上什么，任何从天上来的东西不一定是从神来的，有一些可能根本就是从什么撒旦来的，有一些根本是为了要拉你进入地狱之门而来的，而这个是跟我们所传的福音完全相敌对的。在台湾的时候 我问了一些同工们，过去这20年，他可能因为我的时间已经过了，他在提醒我，对不对？再讲5分钟可以吗 ？OK。我在台湾的时候，很惊奇的发现，因为我跟他们说，哎，有没有必要？我说，如果我也来台湾开布道会，他说你不要来，不要来。我说为什么？他说这过去的二十年是唐崇荣布道会在台湾下降的20年。今天唐崇荣跑到台北去开，不要说小巨蛋，不要说什么大教堂，只能够租一个国小的一个小小的这个剧院，1000人也没有去，没有。今天的人不愿意听福音啊，今天的人愿意听什么？我要得到物质的祝福，真的。今天的人要听什么？我要得到医治，身体的医治，最好不用看医生，我就可以神迹的医治，这是今天的人想要的东西。所以他说唐崇荣都不来，都越来越少，你就不用来了，真的是这样。所以今天你在台湾看到所有的特会都是为了神迹，所有的特会都是为了什么？讲成功神学，所有的特会都是告诉你什么？你只要相信，你就物质上可以很受祝福，然后你就会很嗨，你在这个社会上就会很成功。所以今天有越来越多的演艺人员成为 worship leader， 懂我意思吗？今天你在看这些电视上面，这些基督教的宣传的里面，都是这个人在物质上，在世界上多么的成功。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很大的危机啊，很大的危机。但是保罗已经提醒我们说，如果你这么做，你就是什么？你就是要得到咒诅的。John Davis 曾经跟我讲过一件事情。我几年前我还没有到，大概是八年前，我来到这里7年啊。八年前他说有一个群体常常来 BICF， 讲什么呢？就是讲预言，到处讲成功神学跟极端的灵恩。结果跟他们讲说，我已经跟他说得很清楚，你上讲台不可以说预言，你要讲预言你必须跟我们长老通过你才可以讲。结果他们不听，他们上台就是讲预言，到处发预言，甚至说你要生男生女，生男生女。所以我说基督教今天遇到的最大的两个危机，一个是成功神学，第二个就是巫术化。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国教会异端跟邪教越来越多。我上个礼拜天讲完道，我接待了一个美国的大学教授，他不是那个神学院，是大学的，专门做宗教比较，宗教研究跟比较基督教的。他的现在研究的课题就是中国教会的发展跟巴西教会的发展的比较。我说你没搞错，我说这两个教会有什么关系啊？我这一辈子认识的巴西人只有一个两个，我说你怎么会做这个比较？他说你知道吗？他说巴西跟中国教会很像。我说怎么可能呢？我只知道巴西的 charismatic movement 很发展，的确是神召会发展的很快。他说不，还有一个很像，就是什么？巫术化。这些不是福音，这些是福音以外的东西。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这些是要我们警醒，警醒我们是不是站在一个很严格的福音十字架道理的根基上。 那么如何对待那些受这种思想影响的弟兄姐妹呢？那些受成功神学影响的，那些受了这些迷信的思想的影响的弟兄姐妹呢？传这些物质上祝福的，单单传这个东西的，那我自己有个感受。我在十二月底，我们 core team 有一个 retreat， 我们每一个人要分享一个例子。他说，你在过去一年当中，你觉得上帝最最最最感动你的，是不是？感动你的事情是什么？那我有两三件了，但是其中有一件我就拿出来分享。我说我有一次讲完道我下去，有一个姊妹就来找我，她说牧师，她说 我很不喜欢你啊。我说我也知道，就像我们中间有几个人很不喜欢我，感谢上帝，因为你们不喜欢我就像那个保罗的刺一样，免得我走错。他说我很不喜欢你，但是他说牧师，今天神透过你跟我讲话了。啊，我当时非常感动，因为什么呢？我知道这个姊妹是非常成功神学背景的。你知道当时他叫我为他祷告，我就为他祷告。我祷告当中的感动是什么？你知道吗？就神多么爱他，懂我意思吗？神多么的爱他，神爱他到一个程度，哪怕他传的信息当中已经偏离了，神还是爱他，神希望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而那个时候我一边为他祷告，我就在心里面自己认罪悔改。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可能对他们太严格了一点，或者太凶了一点，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很凶啊。不是的，对不对？我很温柔的，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神很奇妙，为他祷告的时候他眼泪哇下，我心里面也被融化，我就看到神的爱还在我们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保罗当时的心态也是这样。保罗虽然看到加拉太的教会严重的问题，看到了他们偏离了福音的本质，他要高声疾呼，他要大声的疾呼，要他们温柔的，他其实在内心深处是温柔的，要把这些人挽回过来。所以加拉太的教会，保罗提出三个问题：偏离了福音，随从了其他的福音，并且传播异教。但是你想一想，是不是今天我们也正在面对这个问题呢？